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吃呢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享受。但是好吃会吃却是一门学问了，并不是所有的人啊都可以把到嘴的美味佳肴说出个子午卯酉，讲得头头是道。提起笔来写吃，能够让读者津津有味，舌尖生香，那才是作为一个美食家的最高境界。在我们江苏的历史上呢，就有这么一位中国古代啊最有名的美食家，他也是拥有最多粉丝的古代美食博主，他就是袁枚。袁枚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先后在江苏的溧阳、江宁、江浦和沭阳当了7年的县令，为官勤政，颇有声望。这个袁枚的文笔和当时的大学士纪晓岚是齐名的，被称为南袁北纪。可是这位纪大才子最著名的传世之作呢，却是一本食谱《随园食单》。说到这本书，先来说说这个地名随园。随园一听名字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江南的私家园林，它也是南京的三大园林之一。随园最初叫随园，隋朝的隋，直到袁枚买下了这座园林呢，才更名叫随园，随性的随。随园的建设从明朝的末年就已经开始了，它的第一代主人是明末年富社的领袖，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吴应麒。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呢，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这个地方修建了私家的园林，随园的一个大概的格局啊也就此成型。袁枚呢干了7年的县令，他就辞了官隐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到82岁去世为止。从吴应麒到曹雪芹再到袁枚，两个朝代三大文豪啊都曾经入住随园，可见这个地方的文化气息有多浓重。虽然是住在文脉宝地，但是大才子袁枚他有一个人生信条，活的要任性，吃的要讲究。他平生有九大爱好，排第一的就是吃饭，而读书呢则被他排到了最后。作为一个有文化有追求的吃货，袁枚写出了一本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方面空前绝后的作品《随园食单》来。这本书大概有8万字14章，详细的记述了326种南北菜肴和饭点，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和名茶，简直就是一部微缩版的中国古代饮食百科全书。这个袁枚啊，他对吃实在是很讲究。在《随园食单》这本书里边呢，光是猪啊就有43种做法。做一餐饭有14个注意事项，而烹饪的时候呢还有20个操作要求。不过这本书在当时就已经是热门畅销书了，因为它的文字非常的简单和清爽，人人都可以照着去做。最有趣的就是作者呢还把这个菜的做法是出自什么人，有什么典故啊，也都大概的写了下来，所以可读性是很强的。那说了这么多，您会不会也想马上要去买一本《随园食单》来读一读，试着去做一做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就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位在疫情期间以复原随园食单为乐的朋友，他就是南京著名的书评人、文艺随笔作家许晶晶，请他和大家来聊一聊他和随园食单的故事，聊聊他的美食感悟。
一本200年前的传奇食谱，一段疫情期间的美食体验，爱吃会写，有闲情有雅趣。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南京著名书评人许晶晶和他的《随园食单》新体验。
许老师您好，首先呢，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好，大家好，我是许晶晶。
徐老师，您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啊，我们知道你是复制了随缘食单上的两道菜。那随缘食单这本书呢，很多年轻的朋友，特别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啊，可能都不太了解。你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会和这本书结缘的呢？
好，是这样，就是我爱人呢，然后是大概是2019年年初来到南京出版社来工作，然后做一位编辑，多一位图书编辑。然后呢，南京出版社呢，主要呢，它是一个南京的城市出版社，所以出的最主要的一块的书就是关于南京的这个整个历史文化的这一系列的出版物。而我自己呢，在本职工作之外的一个第一的业余的身份就是书评人。我一直是就是对于国内各大出版社的一些比较优质的新书非常的关注，同时呢，我也参与了像腾讯的这个华文好书榜的评选，每月和每年会定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华文原创的好书。然后由于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的背景呢，所以我爱人到南京出版社工作之后，我就会对南京出版社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南京历史文化的书会有一个格外的关注。一方面呢，也是帮我爱人自己吆喝，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就是爱人的工作，便于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交流。然后正好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我们就是我爱人，我一直叫他小鱼，这是他的一个昵称。对，小鱼回来呢就跟我说到，就是说他们单位的就是那个一把手，就是南京出版社的社长，也是我们南京很知名的历史文化学者卢海明先生，曾经就是点教过一个版本的一个就是关于南京的这样的一个食谱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它是把南京就是说从清代一直到民国最著名的四份的这样的一个食谱汇聚在一本书里面进行出版。其中呢，第一份的这个食谱呢，就是我们清代的大文人袁枚先生的这本随缘食单。然后提到随缘食单，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随缘，大家肯定很了解，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就是江琦老师也是这个南师大毕业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南师大的优秀校友。南师大那一片地方呢，就是尤其它的市区的本部校区呢叫随缘校区，也就是说南师大的这个本部校区就是在袁枚先生当年居住的这个随缘的这一片地带。然后袁枚先生呢，他是30多岁的时候就辞官了，当然他以前一直做的也是一些基层的小官，就是知县的这样的一种职位。然后辞官了之后呢，就在我们今天南师大的市区的本部校区这一片地方，就买下了这一片叫做随缘的这样的一个花园，然后自己进行整修，然后自己也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叫随缘老人。
是，
然后从30多岁一直到80多岁他去世，他这50多年的时间一直是过着这样的一种非常悠闲的，非常讲求这个生活品质，非常讲求这种闲适的悠闲的隐居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饮食文化的民族，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吃的民族，所以说在他的这样的一个随缘的这个50年的生活当中，美食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本随缘食单呢，就汇聚了他这个40-50年里面就是对于这种美食的品尝啊，对于这种美食的烹饪啊，对于这种美食至于自己这种日常家庭生活的重要的作用，重要的魅力的这样的一本书。然后我看到就是小鱼推荐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就想到一点，因为就是自从我跟小鱼就是2014年恋爱一直到现在6-7年的时间，然后基本上我们家里呢都是这个就是正常的家常的这个饭菜是我们小鱼来进行烹制的。然后呢，一方面是出于对夫人的尊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这样的日常家庭生活有一种这样的一种仪式感和这样的一种记录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基本上从我们谈恋爱开始，然后他在家里做的每一顿的正餐，比如说这个午饭或者晚饭，我都会呢，就是用手机拍下照片，同时呢发到朋友圈上，然后就是我会附一段文字， 有的呢是就简单的报一报菜名，有的呢是围绕这一顿饭，就是我做的一点就偏文化一点或者说偏诗意一点的一些解释一些感悟，有的呢就正好是我们在这个吃饭前后我们夫妻之间一些有趣的对话有趣的轶事。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算一下六七年时间一年365天，也就是说我发这样的一个美食朋友圈已经有2000-3000条之多了。
嗯，
我们也一直想着就是将来等到我们将来说垂垂老矣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里面的朋友圈来精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的那个网络昵称叫搜翁，他叫小鱼，这样的一个渔翁二人的一个美食的家常生活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整理出来一个新的这个不管是书也好啊，还是一个就是可以纪念的这样的一种成型的东西也好，
用美食秀恩爱。
对，这也对，用美食我更喜欢分享这个词，因为我倒不是要刻意的去跟谁秀这样的东西，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日常的友爱啊恩爱啊或者点点滴滴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我是觉得我愿意去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同事跟我身边的这样的微信里的这样的一些人去分享，希望他们也能够受到感染。所以到了今年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中，由于疫情的到来，我们几乎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半径，我们每个人的行动空间很大程度上都被压缩在家和单位，就是这样的一个两点一线之中。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每天还去拍这样的美食的时候，总会隐隐约约觉得会是不是有一种单调感，有一种重复感。那我们已经拍了这个2000多条的这样的一个美食朋友圈，能不能为这个找一点新意？正好我就想到了小鱼给我说的《随缘食单》的这本书。我一看这本书，虽然就是袁枚先生他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士绅阶层的老人，但是今天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他这个《随缘食单》里面的很多的菜肴，其实对于今天的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或者说对于今天的就是说中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些很多的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完全可以复制完全可以模仿完全可以就是予以这样的一种分享和享受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把这样的一本就是说能够反映南京饮食文化甚至能够反映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士大夫的这种日常生活文化的书，在我们当代的这样的一种时间以我们的理解来复制出来呢？所以想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从今年的这个3月一直排到了12月，然后每月排一期，选在某一个周末的就是一个正餐，可以是午餐也可以是晚餐，其中每一次呢就做2道菜，一道是偏荤一点的，一道是偏素一点的。我基本上选择的呢也都是它这里面食材相对容易获得，做法相对比较简单操作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一期实施出来效果非常的好。
那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啊，您现在已经尝试的这2道菜虽然才只有2道，但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对，
那请你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你尝试的是哪2道菜，这2道菜有没有什么典故或者是历史呢？
好的好的，然后第一道菜呢就是一个偏荤一点的菜，叫黄芽菜煨火腿。其实不管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长三角这一片的人来说，像黄芽菜这样的一些跟白菜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蔬菜都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材。然后至于说火腿嘛，就是我们长三角一带有非常著名的浙江的金华火腿，所以这一道菜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到菜市场上花一个最普通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个上好的新鲜的黄芽菜，同时呢我们是在京东上然后买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上好的这个金华火腿。然后这道菜呢就袁枚先生的说法是怎么做的呢，就首先是要用好火腿，把火腿的外皮削下去油存肉，然后呢这道菜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用到鸡汤。大家如果熟悉清代饮食文化的就知道，不止在《随缘食单》里面强调鸡汤，其实在这个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也同样会强调鸡汤对于烹饪的作用。那个《红楼梦》里面有一道最著名的关于茄子的菜，就得反反复复的用鸡丁鸡汤然后煨个好来来回回好几份，最后吃到的这个茄子名义上是茄子，其实里面吃出来的全是那个鸡汁的味道。所以他就是袁枚先生在这道菜里面就强调要用鸡汤先把这个火腿的皮煨酥，然后再把肉煨酥，然后接下来是放这个黄芽菜心， 然后这个菜心呢是要连根切断，大概是约2寸许长。然后他在这里面强调的是要加蜜酒酿及水。我们当时家里面也没有蜜酒酿，我们想着也是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就用了我们在这个小摊上买的这个桂花酒酿，然后加在里面，然后要连煨半日。这个我们是严格遵照这个执行的，我们一直煨了的，用小火煨了大概3-4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他强调的是什么呢？要上口干鲜，肉菜俱化。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达到一个肉菜俱化的程度，但是这个菜最后上来之后，火腿肉和黄芽菜基本上是达到了一个入口即化的状态。而且这样的一个汤，这里面的这个汤汁真的就跟袁枚先生说的一样，是非常的鲜美，真的是过目难忘了。袁枚先生的这道菜的做法是源自南京的朝天宫的一位道士的做法，他在这里面说朝天宫道士法。然后正好非常巧，这个朝天宫是我们现在的南京市博物馆的所在地，然后南京市博物馆里面有一位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是小鱼这个学考古吉大考古的一位师兄，然后正好也是跟我们非常熟悉要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做完这道菜之后特地艾特了他一下，在朋友圈艾特了他，师兄也是非常高兴。这一方面我们做了好菜，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给朝天宫来打了一个品牌形象。这就是黄芽菜煨火腿这道菜。然后另外一道菜呢叫王太守八宝豆腐。这个王太守八宝豆腐呢，当时确实是一位姓王的太守来发明的一种做法。为什么说八宝豆腐呢？那就是豆腐本身它这个嫩片把它切粉碎，这是其中一宝。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说那个袁枚的做法是非常讲究的，要加香蒸蟹、蘑菇蟹、松子仁蟹、瓜子仁蟹、鸡蟹，然后和这个火腿蟹同入这样的一个浓鸡汁或者浓鸡汤中，炒滚起锅。但是我们呢，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俩都是口味相对来说都比较清淡，所以在这里面呢，为了食材能够更简单一些，像这里面的一些炒货类的干果类的香蒸蟹啊、松子仁蟹啊和瓜子仁蟹，我们就都没有加。加的就是把这个豆腐的嫩片的碎片，然后跟这个蘑菇蟹跟这个鸡蟹，因为我们正好做鸡汤对吧，用了一只很好的上好的老母鸡切成的鸡蟹，再跟我们王太守黄芽菜煨火腿里面的那个火腿蟹放在一起，在鸡汤里面浓滚起锅。最后出来的效果呢，我个人在朋友圈里的评价是，因为我们都非常欣赏我们中国，就是有一位就是20世纪的大美食家，也是我们江苏人，就是扬州高邮的汪曾祺先生。现在我们去高邮旅游的话，仍然会吃到一道名菜叫汪豆腐，这个就是汪曾祺先生首创的一种豆腐做法。这个最后出来的效果呢，跟汪豆腐的那样的一种卖相是差不多的，但是相对而言呢，又没有汪豆腐那么油腻，比汪豆腐又更清淡一点，更符合一些，比如说我个人觉得啊，家里面有一些老人啊、小孩啊，甚至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这样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吃了以后感觉也是非常的享受。因为它这个豆腐最终的底色还是一个我们炖了3-4个小时的老母鸡汤，所以一方面它口味清淡，另外一方面从营养价值来说它又是大补的一道菜，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做的两道菜的一个大致的介绍。
哇，这两道菜非但是可以听到好多的历史啊，它的典故啊，同时你说着我觉得我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那其实这样的两道菜它制作的成本并不是很高，
对，
但是呢就是它的工艺还是挺考究的，
对对对，
要花你们一个周末的时间去慢慢的准备食材，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一步步做出来，
对，
这个做的过程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啊，
对对对。
人间月，天高胭脂桃花红，羊汤。 粉镇上雪，芝麻糖雪诺沙蓉，石井点心光临三，甜椒鲜椒美人浓，唐三双打风萧片，竹叶香霓虹副总，
望世界万事空，好茶七杯能生风，龙井山风清，莲心清明前，起江古雨中，胡桃奔向圆湖，人间至味是钢铁三次，一言为足，心比清明，弹跳唇边清淡油浓，清澈古花在松，琥珀光耀玉碗中，浙江蜀道碧桶，高粱十年绿三百盎，嗡嗡隔水炖炭青弄，后雨后月暖融，陪你好酒万古长空，不断存年树养育才女儿红。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林斜阳所演唱的《随缘食单》。那这首歌里边的歌词啊，就是根据书中记录的各式美酒佳肴而写成的。那光是听这首歌，我就已经觉得快要流口水了。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南京著名书评人、文艺随笔作家许晶晶一起来分享她的美食新体验，听她聊聊她复原的《随缘食单》。
那据我了解，你们夫妻二人还已经把后面的食单都慢慢的罗列出来了。
对，
是一直要准备做到今年年底了，是吗？
对对对对。
你们是按照每个月两道菜这样子来配比的吗？
我们就每个月一般呢，一般而言的话，我跟我爱人的话，就是本职工作也都比较忙，所以我们尽可能是选在每个月的月末的其中的一个周末。周末呢就是选正餐，选其中的周末的一道正餐，一道正餐呢我们也是为了减轻我们的工作量，所以就选两道菜，一道偏荤一点，一道偏素一点。这个呢我也可以给您就是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安排，比如说这个四月我们是排在4月25号的周六，我们做的是两道菜，一道菜是这个袁枚先生随缘食单里的猪肚的第一坊。你们听这个菜你就知道袁枚先生有多讲究，他在这里面猪肚就有好几种做法。
嗯，
然后另外一道菜是袁枚这个随缘食单里的茄的第一坊，他在这里面关于茄子的做法然后加起来也有好几种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猪肚的第一坊和茄的第一坊都是他这里面对于猪肚和茄的做法里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一道做法。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和许晶晶来聊这个美食啊，是因为许晶晶不只是一个爱美食的人，其实她也是个爱音乐爱生活的人。一直以来我知道你也是爱吃爱写爱听爱看爱读书。那作为你自己的这个人生追求啊，你觉得在你的人生里边这个吃啊看啊听啊哪个是对你来讲最重要的？
就是吃看听都非常重要，
嗯，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姜老师恰恰没有提出来，对我而言那就是读，也就是读书，阅读，这是所有，我是认为就是说我个人有一个原创公号叫搜公论书，原创公号的这里面我有一段每一个网友关注我的公号我有一段暗语， 那就是从读书出发，体验人类文化的一切精华。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吃也好，还是我们观看电影啊、电视啊、观看戏剧啊，包括我们听音乐也好，包括我们经营日常生活也好，那所有这些东西的基础它可能都来自一个阅读。有了一个广泛的阅读，有了一个优质的阅读，有了一个关于古今中外的这样的一些历代的经过时间考验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阅读，它能够让你的吃，让你的看，让你的听，让你的日常生活每一样东西都迸发出不一样的丰富的多元的维度。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我知道许晶晶是一个非常会生活的人，你对自己也很有要求。疫情期间我听说你是每天要让自己在家里边走1万步，
对，
还要在家里边要听多少音乐，读多少书哈，都有对自己的要求。
对，
那你在这里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你在疫情期间读到的好书，你觉得非常值得推荐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书好吗？
好的好的，我可以就是举这样的几个例子吧。首先先说经典层面的这样的一些书，那我们觉得疫情期间就是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们的这个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活动空间大为受到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中外各地的这样的一些疫情呢，也始终让我们揪心，始终让我们去反思这样的一种就是方方面面的状况是怎么样造成的。那么这个古今中外关于这些就是类似疫情或者类似灾难的一些相对的经典的书籍是值得我们重新阅读的，这里面就有比如说我们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对吧？我是个人是这个疫情期间系统的把《鼠疫》，当然这本书在我的书架上我已经前前后后已经阅读过4-5遍了，这一次又找过来重新读了一遍，认真做了读书笔记，而且写了7-8千字的一个读书札记，这是一些偏经典的这样的一些书。比如说呢，鼠疫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一个大的社会生活、大的城市生活的角度来写疫情波及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疫情可能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人世间最本源的、最真挚的情感的美好。那我们就牵涉到我们著名的拉美的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你能够想象吗？就是霍乱这样的一种，就是人人受到生命威胁，人人都在想自己的生命还能否延续的时代，恰恰的成就了两位年轻时候曾经彼此相互吸引，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在一起的恋人，到了他的生命的暮年，到了他的黄昏之年，恰恰促成了他们这样的一种无始又无终，在一个就是大海大河之中漂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这样的一种过程。这样的一种书再重新去阅读过，也能让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悟。再说我们近期的这样的一些新书的层面的这种书籍，那我们就我们国内而言的话，有几本书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我们南京江苏本地的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叫《味蕾深处是故乡》。我们今天谈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关于美食、关于生活的，而这样一本书呢，恰恰就是把网易人间的频道的一些精选的每个人关于美食生活、关于美食记忆的随笔汇聚到一起出的一本这样的一个征文的精选集。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从上世纪30年代出生一直到本世纪这个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从30后到00后不同时代对于美食的记忆，这样的一种美食跟自己生活的关联。所以一方面它给我们展现了就是说中外各地的丰富的美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另外一方面它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变迁。所以这本书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然后另外还有一本书呢，是我们这个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是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就是一个就是蔓延过程的一本纪实性的这样的一本作品。这本书问世以后也是多次历经加印，因为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已经把我们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来跟1918年的这一次波及全世界的一个大流感来进行一个相提并论。我们知道就是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发生，它往往就是说虽然说人不能 第二次他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呢，历史的发生跟现实的演进往往还是有很多似曾相识的地方。所以说，就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我们中国的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也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从1918的这种大流感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当中，也能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应对今天的疫情，最终战胜疫情。对，
是。那刚才你也说到啊，自己的美食体验、美食的感受啊，平时你也是个特别会吃、特别爱吃的人。每个人他都会有那么一道菜啊，是自己的最爱。那这道菜里面，要么就是有他自己成长的故事，
对；
要么就是有他对某段生活的深切的记忆。
对，
在你的记忆深处，有没有这样的一道菜，让你觉得他对你的人生是特别的？
那这个是我几乎是可以脱口而出的。我曾经也是在我们江苏的媒体上发过一篇关于美食的随笔，这个随笔的名字就叫《猪头肉里的美妙时光》。
嗯，
也许在很多可能就是比较有文化、比较有修养的人看来，觉得猪头肉好像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但是在我的个人的人生记忆里面，它对我的影响确实非常之大。我成长于我们江苏这个沿海的一座小镇，在我们那个小镇小时候的时候，物资还是很匮乏的情况下，如果到了周末，自己因为学习表现好，自己因为就是说各方面的表现就是比较优秀，能得到父母到摊位上去买一个，我们那个小镇的名字叫曲塘镇，能到我们曲塘镇去买一个最正宗的猪头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奖励。关于这个猪头肉呢，我还要简单的，时间有限，我简单的说跟我印象最深的两点回忆。
好，
第一点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因为处在一个青春叛逆期，因为种种情况，成绩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滑，急剧的滑坡。我就是从初三升高一的时候，我是以年级第四名升进高一的，但是因为当时真是非常的叛逆，非常的贪玩，所以高一升高二的时候，我居然考了一个年级倒数第五，这在人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当然到了高二升高三，我又以年级第五再考进去了，从倒数第五到正数第五，我估计创了我们那个小镇上的中学的一个记录。当我考了这个倒数第五之后，我们的校长因为一直认识我，也一直关心我，在全校的一个师生大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忆犹新。虽然现在这位校长他人已经离开人世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同学，你不要成天只想着吃猪头肉，你现在这个成绩连中专都考不上了。我就是以校长的这句话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最终成绩就重新实现了一个超越和逆袭的过程，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后来就是我从小在曲塘镇长大，后来就到了我们海安的县城去生活。到了海安县城生活的第一天，父亲呢就特地到我们海安县城最著名的一家猪头肉的摊位，叫我们海安的这个刘大的猪头肉的摊位，去买了非常上好的最好的猪头肉回来给我吃。父亲满心期待的以为儿子能够给出一句夸赞，然后来抚慰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连日里搬迁奔波的之苦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说，咦，这个猪头肉是什么味儿？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味儿啊。原来我念念不忘的猪头肉，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所有的猪头肉都是我们曲塘镇那一家陆老三家的猪头肉的那个味道。当我发现这个海安的这个刘大的猪头肉跟我习惯的、跟我记忆中的、跟我习以为常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即便是在我们县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迁徙，我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这个地方跟我的家园、跟我熟悉的家乡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这种的感觉。这个多少年以后我回想起来，我才知道美食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味道，它也是一种记忆，它也是一种生活的印记，它同样是一种文化，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仔细的铭记和品味。
我想这也是当年袁枚老人写《随园食单》的时候他的那种心情啊。
对，
他只不过是用一个古代的朋友圈的形式，
对，
和你做着同样的事情，记录自己每天吃什么，这也就是记录着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经历着什么样的事情，经历着什么样的成长。
对，
我觉得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古韵古意，同时 是一件极浪漫又写实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这样，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往往觉得历史上和我们现实当中很多的名人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其实并不是这样。
嗯，
你通过阅读他的书籍，或者说如果你喜欢的是一位明星，你通过观看他的影视作品，你去看他是吃什么菜，他读什么书，他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根据自己的条件，根据自己的特色去进行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这样的一种模仿，这样的一种参考，这样的一种复制，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也会活出你所仰慕的，你所敬仰的那些名人一样的风采，一样的味道。
是，这也是一种生活品质的追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默默的传承。
对对，
嗯，非常的感谢许晶晶，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你和你的更多生活方方面面的感悟和体会，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呢，你能够多多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再次感谢你的光临。
好，
谢
谢，谢谢大家。
一本200年前的传奇食谱，一段疫情期间的美食体验，爱吃会写，有闲情有雅趣。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南京著名书评人许晶晶和她的随缘食单新体验。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许晶晶和随缘食单的故事。随缘食单啊，它属于典型的文人菜谱，这是一个懂吃会吃又能写吃的高手以他的经验结晶写出来的美食文学作品。那孟子曾经说过，君子远庖厨，要逆反圣人的教导，突破世俗的看法，去着手投入地做一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趣事。在这一点上啊，我是相当敬佩袁枚先生的勇气的。读完随缘食单就会知道，越是在意人生的人呢，就越会把生活过得精致。就单单食材来说，那么普通的食材在他们的世界里也会展现出不一样的魅力。油盐酱醋茶在这里不仅仅是食物的调味品，它更是生活的调味剂。其实中国菜是没有定式的，就算是食材用量还有调味的添加都已经精确到了克，但是到最后味道上还是会各有千秋。做中国菜，不管是鲁菜、粤菜、淮扬菜，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做到有章可循的事情。一个菜，1000个人照着同一个菜谱去做，就算是做不出1000个味道吧，只怕也得有900个滋味在里头。书本里的柴米油盐是生活里的淡雅香醇，那些流淌着的酸甜苦辣咸，就是我们的小日子。闲下来或者是忙里偷闲的时候呢，也要在生活的缝隙里做一顿色香味美的佳肴来犒赏自己，再苦再累的日子也会因为有了美食的参与而饱满而丰盛。愿您也能拥有美好的一天。
只因为你是我今生的最爱，只因为那一次真心的告白，我已经下决心和你不分开，珍惜上天赐给的安排。日子过得不快也只是现在，要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永远幸福相爱，胜过万贯的家财。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愉快，哪怕每顿饭只一个菜，我们真心相待，彼此依赖，直到头发都变白。已经没有人能够把你替代，你是我心中唯一的菜，我们都是对方。 生的最爱，只因为那一次真心的告白，我已经下决心和你不分开，珍惜上天赐给的安排。日子过得不快，一直是现在，要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有缘，幸福相爱胜过万贯的家。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人活天地间，美食千千万，品味在舌尖，品味有在舌尖，舌尖上香吗？舌尖上甜，舌尖上的中国口福真不浅，那酸的苦的咸的辣的好吃多滋味，那种的秧的采的摘的绿色又新鲜。锅碗瓢盆烧，姜醋葱姜蒜，淮扬五岳川，色香味俱全，中国饭馆香飘五洲，中国味道四海承载，都说是香在舌尖内，甜在心间。舌尖上没有，舌尖上鲜，舌尖上的中国百吃都不厌，那盐醋辣的熏的香风味浓，那蒸的煮的炒的煎的花样天天变。端午粽子香，中秋月饼甜，除夕包饺子，元宵煮汤圆，中华料理源远流长，中华厨艺世代相传，整个是品在舌尖内，留在心间。
牛腩肉、不须肉、广东叉烧、米粉肉、煲仔饭、手抓饭、扬州炒饭、八宝饭、水煮鱼、红烧鱼、西湖醋鱼、清蒸鱼、担担面、热干面、兰州拉面、刀削面。外国人说肉夹馍是中国的汉堡包，阳澄湖的大闸蟹香港人最喜欢，闻着臭吃着香的长沙的臭豆腐，辣不怕，怕不辣是重庆的麻辣串。满汉全席菜十桌有108道啊，萝卜白菜五谷杂粮营养又保健，一回尝尝腥，你二回解解馋，三回四回五回六回都得西北全吃遍。
管教你九族翻包肚圆圆，西门一族西门一族哟，赛过那活神仙活神仙嘞。